刚才讲的是持戒度，又见具戒唯一无缺，进入宝柱以求佛道，以持戒的功德求成佛，以成就佛道。第四是问忍辱度，忍辱波罗蜜，又见佛子助忍辱力，正上慢人恶慢捶打，皆悉能忍，以求佛道。这六句啊，是说明忍修忍度。在光中又看见有许多菩萨佛弟子在哪里修忍辱波罗蜜，他把心安住在忍度当中啊，再大的苦恼逆境他都能够接受。如果碰到正上慢人来恶骂捶打，他都能够忍。为什么这样做呢？求佛道。什么叫做正上慢人恶骂捶打呀？这个意思等到后边的那个常不清菩萨品你看就可以知道了。现在这里顺着文字做过简单解释。正上慢七种慢的一种，以正上法起慢。正上法呀，就是出世间的圣国，例如初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菩萨的阶位乃至成佛，这些法都叫做正上法。你还没有得到，自称得到了，还没有证到，自称证到了，这个叫做正上慢，以正上法起慢。这个慢呢，自己依偎得到，跟那个大妄语不同。大妄语是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而随便乱说，这个正上慢呢是误会并不是这个狗位，误为是这个狗位。例如在经里面说，那个无闻比丘啊，把四禅当四国，他修这个世间禅，世界四禅他证到第四禅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证到第四禅的禅丁啊，能够降服烦恼，扶住烦恼种子不生起现行，正在禅定境中能扶烦恼种子就不起烦恼了。那么他不了解教理呀，把第四禅当作第四阿罗汉国，这个像这种情况啊，就叫做正上慢，以正上法起慢。以阿罗汉是第四阿罗汉国，他把第四禅的禅定功夫啊，得到第四禅，误会以为是第四阿罗汉国，这个叫做正上慢。他自己依偎啊，他就这些，他以为这个就是阿罗汉，实际上不是的，那么这个跟那个大妄语不一样啊，这个是自己以为，大妄语是完全知道不是，这个是以为是，那么这种正上慢人，例如有些正四国阿罗汉的，他自己认为我跟佛一样，阿罗汉。他以为他跟佛一样，佛所证的他也证到，后边的经文就说到这些道理，那么因此也叫做正上慢啊。实际上阿罗汉的境界跟佛的境界比较起来相差很远，但是他以为啊，佛的境界他所证的以为是相同，这个也叫做正上慢。那么像这个后边的常不清菩萨，他看到人就替他受记，哦，我不敢轻慢你等，你们大家将来都成佛，替人家受记。那些正上慢的，甚至有些恶性比丘们，四众弟子，就不接受他这种的受记，那么甚至动嗔恨心啊，去骂他，打他，这个叫做恶骂捶打。你如果要事先知道的话，把《法华经》的后边《常不清菩萨品》翻开来看过就可以知道了。回去再看了，不要这个时候看哦，这个时候看你一心不能两用啊。那么 纵然受到被人无论是什么人了来骂你，用恶意粗恶的言辞来骂你啊、用棒子用其他的各种的这个物品来打你，这些能忍通通都能忍，无论人家怎么样子糟蹋你啊、对你怎么样子不好你都能够忍受。为什么这样做啊？以求佛道，为了要求成佛国啊、这个忍辱波罗蜜必定要这样子去学习啊、所以佛一教经里面说，人之为德，持戒苦性所不能及。能修忍度的就能够持戒，持戒的未必能修忍度。所以说忍度的功德呀，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前面已经说过忍度了，为什么这里再说呀？前面是说单独自己一个人自修的时候，碰到各种境界，内心的境界啊，能够抑制，能够对峙，能够忍受。这里所说的外来的境界，外来的逆境来种种骂你打你的时候，你能够忍受。前面所说的是属于地刹法人，恒地神认真的观察这个诸法理性，能够忍受一切的内心的烦恼。这里是说的耐厌害人，能忍耐外面的冤家伤害，种种的冤家伤害一一都能够忍受，这个叫做耐厌害人，这修忍辱波罗蜜。这个人度最高的境界啊，就是各位读得很熟的《金刚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割离王，割切身体，皆皆自解”，他都不动嗔恨心，因为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大家都读得很熟吧？滚瓜烂熟。割离王、割切身体，大家都知道吧？知道。可是如果有这个曼阿卡打得力哦，你都假伟大，别说是打你个你了哦，曼阿卡啊、他才在你的身上要 吃你一点点血，你就不肯布施了，也吃不消，啪把他打死了那么少少的骂到你，你也吃不消了世界上这个像这类的人都啊，说是容易做是难了。讲嘛很容易讲出来，做到就不容易啦。别说是要割离王来割切身体啦，骂一句受不了，别说打了，那么王王咔嚓丢了受不了，那就别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忍度啊，做起来很不容易啊。我们中国有一位名人啊，修忍度在世间的忍罚道家的，这个张公义，100忍100次。很不容易是不是可以学一学忍个3-2次啊注意哦，说不定我要骂你哦被我骂到了，你可不能动嗔恨心，要学学割离王啊。下面第5啊，更问禅，再说这个禅的境界。有些菩萨在哪里修禅定，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现在再说情况不一样，这是说禅定之前的事先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有两说俱颂，又见菩萨离诸嬉笑，即痴见熟，清净自责，一心除乱，摄念三灵，1000万岁，以求佛道。这也是修禅，不过这个是说明在修禅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些毛病那么有些菩萨他在修禅呢，平常时能够远离嬉笑，这两首颂啊，主要是说舍弃五盖修禅定啊，最怕有这五盖，这五盖先发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发出来就会影响到你的修定，就是贪欲、嗔恚、掉回、睡眠、疑，这个叫做五盖。这两首句诵就说远离五盖。 离诸细孝啊，就是啊，远离这个调回干、调局呀、调动啊，喜欢动，动了之后静不下来，在修禅定的时候就后悔了，那个叫做调回干。细孝啊，就是调回的表现。说说孝孝吗？啊，讲这个没有营养的话，说废话。那么话一讲多了，说说笑笑了，心散乱，心一散乱了，静下来打坐的时候收不起来，心收不起来，心收不起来就后悔了，这个属于调悔盖啊，应当要远离，不远离的话禅定修不好。即痴见熟，痴就是愚痴盖啊，贪痴啊，贪嗔痴都是根本烦恼。那么在修禅定的时候，怕有这个愚痴的心理现前呢，迷迷糊糊啊。那么这个迷迷糊糊的愚痴盖啊，很容易影响到这个道念，尤其禅定。那么即痴见熟这一句啊，古德的解释认为就是除嗔恨盖，由痴才会嗔呐。痴是逆这个贪嗔的根本呢。那么嗔恨心就是对逆境升起的，那么贪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痴眷熟这三个字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分开，痴是痴，眷熟是眷熟，要远离愚痴，要开发智慧，愚痴就是障道因缘啊。眷属啊，就是眷属多啊，在家人嘛，六亲眷属啊，父母兄弟姊妹等等啊，这是六亲眷属经常的包围住你，那你也不能修行。出家人嘛，也有出家的法眷，徒子徒孙啊，或者是同参道友太多，那么如果不是真正在修行的话，都会影响到道业啊。那么吃是吃，吃就是根本烦恼之一。眷属是指其他的外界的这个同这个眷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吃就是眷属，吃就是眷属，因为这个贪嗔痴就在我们心中吗？一天到晚陪住你吗？不是你的眷属吗？内心的眷属，贪嗔痴痴为根本啊，那么有痴嘛，贪嗔等一切烦恼都在里面呢。那么这个烦恼种子一天到晚都陪住我们，这不是最接近的见属了吗？啊，这就所谓自性烦恼啊，啊，所以痴当体就是见属，不但是离诸细孝，同时并及痴的见属也把它去掉，要去掉心里的痴的见属啊，就是要断烦恼的意思。那么要远离痴的见属啊，必定要亲近智者，亲近有智慧的善知识。亲近智者呀，就是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由善知识常常接近啊，才能断疑。所以这个亲近智者啊，就是除疑盖，疑，五盖里面的第五就是疑盖。疑什么呢？有三种疑，疑法、疑思、疑智，怀疑所修的法，这个法行吗？我这样子修能够断烦恼吗？能了生死吗？有些人念佛，我这样念佛行吗？阿弥陀佛他要度我吗？我能够到西方吗？这都是疑盖，对所修的法门生疑。那么佛说的法必定是实实在在的啊，你照这个法门去修，绝对能够成就。除掉你不实在、不真心修，那没话讲。所以对法不能生疑。懂得佛法就不会疑，就能断除疑盖。疑思，对于自己的师长啊，教导你的老师师长，你怀疑他，这个老师，我这个师父啊，跟我差不多嘛，我八多腰他也八多腰啊，我要吃饭他也吃饭啦，我讲能话也讲能话呀，和我差不多嘛，我要睡觉他也睡觉啊，我刚学佛修行啊，偶然也会发脾气，但是我的老师有的时候发起脾气来比我还厉害呀。他一看这个老师这个师父跟我差不多，甚至有的时候比我还严重，他能度我吗？他行吗？我亲近他能够成就吗？疑思，对师长升起这种疑心， 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你一学法也不能成就，对事不能疑，啊，你只要得到他的佛法，他自己如何你不要管，啊，例如说莲花必定是长在淤泥里，哪国啊不会叫莲花啊？最漂亮的玫瑰花有刺，啊。你不能说必定要干干净净如如法法，必定要你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依法不依人，得到佛法就好了，你不要管这个老子如何，因为他也是凡夫，只要他所教你的是真正的佛法，有正知正见，那么懂得真正的佛法教你，那你学他的法就好了。例如吃香蕉，你把香蕉吃下去就好了，你为什么要皮吃下去啊？不要那个香蕉皮不就行了吗？例如这个南洋的榴莲都很多刺，你吃里面的肉就好了吗？你为什么吃它的皮呀？那当然就受刺了。那么修学佛法也是这样，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在结集这个翻译佛经的时候讲说法，第一句就是说大家要在污泥里淤泥里取莲花，你只取莲花呀，不要看淤泥啊，意思也是这样的，道理一样的。那么对于老师，你不要看老师本身如何啊，你只要看他教你的是不是正法，这样子就可以断疑了，就不会疑思，或者是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我不行啊，我业障很重啊，我烦恼很多啊，我修了几十年还是如此如此啊，放下三斤半，拿起还是三斤半呐、啊，修香嘞。你觉得修了几十年还是那个老样子？我这个业障太重了，我行吗？不行吧？不能怀疑自己。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惨提断善根的尚且能够作佛，能够成佛，何况我们未必断善，没有断善根。我们还能够亲近佛法，好好的修学，不会不成就的。烦恼业障不怕多，只要你努力进修，没有不成就的。所以不要怀疑自己，要尊重己灵，知道自己当下心体当中啊本有的佛性啊，人人具足。既然有佛性，修行必定能够成就的，不要怀疑自己，要很坚定的信心啊，努力进修。这就可以断疑了，所以亲近之责就能使你除疑啊，所以亲近之责就是断疑啊，去这个五盖的疑盖，一心除乱就是除散乱心，不会有散乱心啊，就是断睡眠盖啊。那么既然专一其心啊，就是也不会贪啊，对贪这个外境也不会升起贪心。专一起心修学佛法吗？那么对外境也不起贪心，摄念三林，在深山林木里修行啊，好好的收拾正念，努力进修，也就能够除去睡眠了。一心除乱，越贪欲盖除去贪欲盖说，摄念三林越睡眠盖说，把正念好好的保持住。在深山林木里好好修行，那么远离贪睡的那种心理啊，所以这个摄念三林越除睡眠盖说，这不是短期的，长期要这样子修，所以叫做一千万岁，说时间很长了，岁就是年了，修行啊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有人道心很猛，一发心马上就要成佛啊！加上了五道啊，都会修三天哦。五道加落去都会告三天呢、啊。有些人呢、啊，他今天学佛，明天就成佛了，哪有那么快？今天学佛，明天成佛啊！就是你种一棵树啊，一根草，一根种子种下去，也好几天才能够发得出来啊。结果也好几个月啊，如果是树木的果类还有几年呢、啊、哪有那么快的。所以修行是敬未来境，行菩萨道修禅定也是敬未来境，所以一千万岁努力进修，那不止所谓三大无数劫了啊。那么这目的啊就是要求成佛，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所经的阶位都要努力进修，不计时间，不管他要多少时间。我对于菩萨道啊，我是用很平常的心来看他，我认为菩萨道就是教我们做人的方法。假如你在人间做过人，能照菩萨道去做的话，这个人必定做得很好，是标准的好人，就是个标准的好人。那么菩萨道只是学习做人的方法，那生生世世都在做人，生生世世都在做菩萨道，一直到做到这个福慧满足了才成佛啊。不要去计较他三大无数劫几大无数劫，反正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做下去啊。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子发心的话，那你几功就要耗力，赶快马上要成就啊，没有这种速成科的，没有这种速成科，不可能的事情啊，必定要慢慢来啊，次第修习。这两首句诵虽然叫做修禅了，实际上是修禅的前方便，主要不出这个止观的前方便的二十五方便。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二十五方便的具五缘，有持戒心经、衣食具足、闲居静处、细住缘物、尽善知识，这些道理啊都在这里面包含住啊。那么还有喝五欲、弃五盖、调五四、行五法、无无二十五，这个止观的前二十五方便呢，就在这两首句诵里面总包含。这就是修定的前方便，您要修禅定，必定要具备这些前方便，才有办法修成就的。所以啊，这是只是说修禅的事先准备，应当要好好学习止观，最起码把小止观的二十五方面把它学好，也就差不多了。那么另外有小止观的说法，那么不，这里不必细讲了啊。下面第六，又再问布施，这个布施的文字就多了，后边讲布施一共啊有五首句诵，都是说的四事供养，这是对上的供养，不是不只是普通一般布施而已，这是供养三宝。或见菩萨，摇膳饮食，百种汤药，是佛即僧。或者看到许多在光中出现的那些菩萨们，修布施度，肴是菜肴，膳是饮这个食品，就是米面之类，或者是很好吃的东西，美食叫做膳，很好的菜就是肴，菜肴饮食这些食品啊，拿来供养佛供养僧。所以叫做百种汤药是佛几僧，百种汤药就是药的布施啊，四事供养啊，就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首句诵里面就是饮食跟汤药，如果有生病啦，就是需要医药的布施啊，汤膏啊、丸散统统包含在内啊，现在的各种西药，只是治病的世间药统统包含在内。名医上服，价值千万，或无价衣，是佛即僧。这是衣服供养，衣服啊，很名贵的衣服，很好的衣服上服，这个价值多高啊？甚至价值一千万，也显示它的价值很高。甚至无价之衣，很高贵的衣服来供养佛。这里的事都表示供养，我们平常习惯呢，对长辈、对三宝称为供养，不称布施；对普通一般称布施。那么，因为经文呢，它是随顺印度的习惯，所以是佛就是供佛，不但是供佛，也同时供僧，所以是佛即僧就是供佛即僧。千万一种旃檀宝舍，众苗卧具，是佛即僧，这是卧具供养。晚上睡眠的卧具呢， 这个卧具不但是睡眠的床、被褥，还包含这个房屋。没有房屋，这个床摆在哪里啊？所以要有房屋啊，房舍，居住的房舍也包含在内。而这个房舍甚至很高贵的，千万一种旃檀宝舍，旃檀就是很高贵的香啊，用香木去做成的物舍，或者是用七宝去装饰的物舍，不是一种两种，而是千万一种的很高贵的旃檀宝舍。种种很微妙很好的卧具、被条、褥子，还有这个床、枕头、帐子等等，这些卧具随所有的都拿来供养供佛及僧。清净园林华国茂盛，流泉浴池是佛及僧，不但是四时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同时还用这个园林、浴池、花果来供养。清净的园林就是这个果园啊、寿林啊，因为这个金色出家人住的地方啊，寺庙差不多都在寿林里啊，那么来表示啊也很安静打坐修行啊，这个道以这个寿木的天天正常的情况来同时被培植，所以叫做以清净园林中啊来修行，那么用清净园林供养，或者是种些花树果树都很茂盛那么来布置在这个寺庙的周围来供养三宝，同时还要有水呀、有泉水流泉，泉水一天到晚流不停的泉水或者是有洗浴的浴池印度是热带地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呢、因为都是很冷，冬天冷呢、所以有这个洗澡床，有屋子里面的洗澡床。而印度啊，他们洗澡的都是在外面的水池好像这个游泳池那种情况，所以在流泉里做过浴池洗澡用的那么给这个出家人得到这个平常沐浴的方便，这是佛及僧这是园林、花果、泉水、浴池来供养供佛及僧。如是等是种种微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如是指上文四首句颂里面所说的，等以其他各种日用品等等没有列出来的还有好多，都可以拿来供养，都可以布施。种种显示它的种类很多，很微妙，很好微妙就是很好的那么布施的时候啊，都要生欢喜心修布施没有厌足之心，这样是布施。目的在哪里呢？求成佛，布施为成佛的修福的因缘。在经论里面讲，修布施要具备六种心。第一，要有广大心，广大心前面四首句颂说的都是很广大的，都是很好、很熟练、很广大的第二，要有无厌心，欢喜无厌呢、第二，要有无厌心，发心修布施啊，越多布施越好，不会有所厌离的不会像我们这些坚定的凡夫啊，他有一点点可以布施啊，他就舍不得要布施100块，他又觉得这个100块布施出去太多了吧，他又要打折50块好了那么他就没有这个无厌之心无厌心多多益善尽量发心布施。第三，要有欢喜心恒欢喜的布施，真正发心布施欢喜心布施才有功德。假如你不是欢喜心，例如有些人呢、我在街道上出去，街上从前容易看到，现在不容易了，从前容易看到那些乞丐，讨饭吃的乞丐，到了这个店门口问人家，问那个店主要钱或者是要饮食，那些店主人呢、拿钱或者是拿饮食给他呀，都是用丢的不能再叫，不照，都是这种态度， 都没有一点欢喜心啊！你不如退去，退去楼上。这个是欢，不但是没有欢喜心啊，而且是嗔恨心了、啊。看到这个乞丐来啊，要饭吃的来，他都不高兴，不高兴啊、因为站在他的门口啊，妨碍他的做生意。那么因此，他赶快丢一块钱给他，叫他赶快走开。不但是乞丐是发生这种情况啊。我也看到以前的出家人呐、拿出银镜啊，叮叮叮在门口打叮叮，要人家布施的那些店主看到情况也是一样的，拿一块钱往他的袋子一丢，他还在继续在消灾延寿，不要念了，不到啊，他又因为你站在哪里叮叮叮，当着妨碍他做生意啊，丢一块钱给你，赶快走开吧，出家人如果是这样子，很没有价值，像这种情况啊，就是没有欢喜心，没有欢喜心，应当是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啊、发欢喜心。这个《地藏经》啊，《较量布施功德圆品》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大家看看就可以明白，要发欢喜心。自己亲手的很恭敬、很欢喜的布施，这是第三。第四要念恩心，我们布施出去啊，供养啊，这是报恩呢。对三宝固然是报恩，对众生也有恩呐、他成就你的布施功德吗？就是有恩于你，得念报恩心来布施。如果有念报恩心，就不会用丢的方式了，就会规规矩矩，就会恭恭敬敬，就会欢欢喜喜啊、那么有念恩心，才会有欢喜心；有念恩心，才会有无厌心啊、所以这个念报恩的心理很重要，这是第四。第五啊，要尽量拿好的、要善好的物品，最好的拿来布施，不要不自己不要的常拿来把它当作丢掉一样拿来布施，这就不对了啊！必定要拿好的布施啊。第六啊，要无染清净心，就是心里没有副作用了。他在布施修布施的时候，心里没有副作用，没有另外其他的期待。啊，如果心里没有副作用，完全为布施而布施，就是求无上道，这就是清净心。为求无上道而修布施，这就叫做清净心。所以这一段文里面六种啊，这布施应当具备的心都具备了啊。那么这样子修布施啊，才能达成这个布施的功德。前面讲的布施度是对一般的，这里讲的布施度是对三宝的供养。后边第七。再问这个智慧，说般若智慧啊，这里有三首句诵，或有菩萨说极灭法，种种教召无数众生，这是说般若本来不可说，以不可说而说般若，所以叫做种种教召。有些菩萨在修般若智慧，极灭法怎么说呀？极灭之法就是不生不灭的诸法之理呀，本来是不可说的啊、所以离名字相，离语言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既然彻底离相，还能说吗？不说而说，就像西菩提跟这个第十天王啊、第十尊天赞叹须菩提说啊，尊者善说般若啊、所以他来供养。须菩提尊者说，我乃无说，我并无说，没有说啊、那么因此弟子就说，尊者无说呀，我就无闻啊、无说而说，无闻而闻，才是真说般若，真闻般若，这就是说西灭法。种种教上无数众生，教众生啊，度众生，不一定要用说话，也可以用其他各种方法，所以古代祖师，尤其禅宗，它有好多特殊的方法，不用一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例如我们中国的祖师禅，德山用棒子打，凡是参访他的，就是一棒给他，德山棒，临济喝。临济一贤禅师，凡是有人去亲近他、参他，这就大声一喝，这一喝就开悟了， 那么或者是像这个鸟窝禅师的吹布毛。唐朝有个鸟窝禅师啊，他住在这个很古松寿上啊、在上面呢好像当房子住在哪里啊、所以人家称他叫做鸟窝禅师，他的名字叫做道林呐、他有个侍者，他的侍者跟他学了好久了啊、好像是没有得到佛法，他心里不满意。那么有一天呢，他的侍者向鸟窝禅师告假，那师父啊，我要去参学，我要向你告假。啊，你要参学，你要去做什么呀？我说我要去修学佛法，我要参方求佛法。师父，我来这里亲近你啊这么久啊，你都没有给我一点佛法，现在我要去参方啊求佛法。啊，你要佛法吗？佛法，我这里有一点。他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把这个衣服的布毛啊，再抽一根来。哎，你要佛法吗？来。这就佛法，这个布毛一吹啊，哎，他的世界开悟了，开悟了，就吹布毛，嗯，你如果收徒弟也用这个方法哦，你徒弟来了，那么你说你要跟我学吗？来，哎，我这个衣服啊没有破烂，抽不出布毛来就很糟糕，刚才没穿烂的破的不对了，抽一根布毛啊，望着这个世界来，啊，你要佛法来，哎，成了。这一吹开悟了，可是我吹你没开悟啊？为什么呢？我不是鸟窝啊，啊，因为功夫没到家，所以吹你也不会开悟。鸟窝禅师用这个布毛一吹，他的师者就开悟了。这一开悟，他就不必到外边去参访了。假如你的徒弟想走啊，你就用这个办法啊，用布毛一吹，这一吹他开悟了，他就走不掉了，他不会走。啊，那么你没有使他开悟，他当然就要走啊。这个叫做吹布毛。不过在禅宗的历史上只有这一位也，没有第二位，所以我再吹也不会开悟。啊，那么这个第一位吹布毛开悟了，这个不用说啊，不要说法，啊，也不用其他的什么界定会，很简单，这一吹就行了，多好。还有哎，树佛子，啊，帮说的。竖佛子，哎，他这个佛子一竖起来，哎，他开悟了，啊，甚至啊，有个祖师啊，他在种菜的时候锄地，这个石头啊，给他锄到了，就一跳到旁边的这个竹子那边，啪一声音，哎，这啪一下他也开悟了，啊，这个击竹，啊，这个石头击到那个竹子响的声音，他也会开悟。哎，古人开悟的方式真多耶，啊，这都是不用说的，不用说的，这个叫做种种教授啊。那么无数的众生呢，就是用这些种种方法来教导他。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学啊，我们这样学，不但是这个对方受度的众生不能开悟啊，自己还造了大业啊，因为自己没开悟，所以这个天龙一指禅呢。这个巨子和尚，那么因为他修了很久没开悟啊，想下山啊，那么这个天龙禅师来了，就是他举起话头来问巨子和尚就问了，那么这个问呢、天龙和尚就是手一指，这个手指举起来，他开悟了啊，所以从此啊，他凡是有人来参这个巨子和尚都是举指。你来参他，问他什么是佛法，哎，这一指就开悟了，一举就开悟，啊，也不有说法。那么他有个小沙弥，他的沙弥看他的师父啊，凡是有人来参他，都是举手指，啊，他的师父有一天这个居士和尚不在了，这个沙弥啊，碰到有人来参他的师父，哎，那老师父在吗？他不在，那你有什么来做什么呢？我要求他佛法，哎，佛法我也以为，他那一套我也会啊。啊，那会啊，那我就请问你嘛，如何是佛法呀？他这个小沙弥也举一指，举一指，这个人是开悟了，可是这个小沙弥没开悟啊，小沙弥没有开悟，他学他的师父的，他没开悟。那么这个他的老师傅回来了，那么小沙弥就很日本话说嘿给的，跟他的师父讲了，哎，我今天我也做了佛萨呀，师父啊， 跟你做什么佛子啊？有个人来参了，我学你也这么一级才开悟的。哈，你这样做啊，来，我问你，你来给我开悟。那么他的师父就是拿着剃刀啊，在背上，来，我问你什么什么法，他一举，嗷的一砍，把那指头砍掉了。哦，这个小沙弥就哭了，痛啊，正在走在哭的时候，他的师父什么什么法，一举，哎，手指没了，也开悟了，手指斩断了，也开悟了，这个都不用说的，不用说的，听起来蛮好啊。可是这只能一个人呐、啊，组织可以啊，我们不行啊，我们不能这样学，我们这样学就造大业。所以这就是种种的方法来教导众生使他开悟啊。或见菩萨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这是说明不可观而观般若，就是观照般若，法性本来如是，你不观它。它本来就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本来如是，无有二相，有二相的就有生灭啊，有生就有灭，生灭就二相，有无也二相，空有也二相啊，左右也二相，大小也二相，没有二相就是本来如是，当下如是，诸法实相本来如是，实相无相啊。那么这个道理，诸法法性本来无相，像什么呢？犹如虚空，虚空有相吗？不可得。虚空虽然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楞严经里说得很详细，所以不可观而观般若，这样才能够体证般若的离题。又念佛子心无所着，以此妙慧求无上道。这就说明言以道断，心因除灭啊，以说不可说，观不可观而观般若，这是最深的境界了啊。学佛呀，就是要去掉心里的执着，心里的执着也把它去掉。所以如果你心里有执着的话，就是要以般若的智水呀，来把这个执着洗干净。所以《金刚经》一再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持相，就是不能执着，要断执，要把这个执着去掉。学佛的目标就是断除我法二执，先破除我执，我执破除了，进一步破除法执。我法二执不破的话，生死不可能了，最起码要断我执才能了生死。现在我们的执着都很重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那么这个所有的执着的心没有放下，没有丢掉，看不破，放不下，怎么能够自在呀？现在这些菩萨他心无所着，一点执着都没有了。既然没有执着，也就言以道断了，不能用言辞来表达，心行出灭了，用心去观察也观不得啊、用这么殊胜的微妙的智慧。妙慧就是般若啊，不共般若，菩萨的微妙的至上的智慧啊，修者是般若智慧做领导来修一切法啊，所以大智度论里面就这样子说啊，六度里面前五度啊，就是好像看不见的脚啊在哪走路，般若就是眼睛，靠般若的眼睛啊来领导前五度修行。假如没有般若的眼睛，前五度修不成啊、前五度有般若智慧才能叫做般若蜜，如果没有般若就不能叫做般若蜜。布施没有般若，不会观三轮体空，不能到彼岸，就不叫般若蜜。持戒如果没有般若智慧，那只是升天做人升天做人的功德啊，只是保持升天做人的世间有漏福报而已，因为没有般若智慧呀，就不能到彼岸。有了般若智慧，叫做持戒般若蜜，就能到彼岸。忍辱也是需要有般若啊，精进禅定都是一样，没有般若就不能到彼岸。所以最重要的是以般若观察一切法，都不执着。所以《金刚经》开头就说，纵然度尽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菩萨他不会算是哦，我今天度几个，明天度几个，他没有这样想。虽然度尽众生，他尚且认为没有一个众生是他度的，因为众生要自己度啊。菩萨只是替众生做正上缘，他不着智能度想，这就是无着。有着就会起种种的观念，哦，这是我度的，这我度了几个人，他是亲近我的，他是我的学生。他没有对心没有所着，用这个微妙的智慧目标就是求成佛道。这就是第五段问他土菩萨修行啊，详细说六度到这里说完了，就是第五问他土修菩萨行说完。下面是第六问他土供养舍利佛入涅槃呢，就是问佛入涅槃。在光中所显现的佛国土当中，有些佛呀度众生的因缘已经结束了，那么要入涅槃。下面第六问他土供养舍利的，就是佛涅槃以后供养舍利的那种的情况，那么留下次讲啊，下口。